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，许多的人跟随他，有两个小子坐在路旁，听说是耶稣经过，就喊着说：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众人责备他们，不许他们作声，他们却越发喊着说：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：让我为你们做什么？他们说：主啊，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。耶稣就动了慈心，把他们眼睛一摸，他们立刻看见，就跟从耶稣。啊，这里说几个瞎子在什么时候出耶利哥？啊，我们再看马可福音怎么样说。马可福音第十章，46-52节，找到了没有？我们找到，一同读46节开始。
到他们耶利哥，耶稣和门徒并许多人出
耶利哥的时候，一个是底买的儿子巴底买坐在路旁，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，就喊着说：大卫的子孙耶稣，可怜我吧。有许多人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，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：大卫的子孙呢，可怜我吧。耶稣就站住说：叫过他来。他就叫那瞎子对他说：放心起来。叫他瞎子就就是一直跳起来，走到耶稣那里。耶稣说：让我为你做什么？瞎子说：拉波尼，我要能看见。耶稣说：你去吧，你的信心救你。瞎子立刻看见了，就在路上跟随主。几个瞎子？
一个。
就一个啊。还有呢，是到了耶利哥啊。好，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怎么样说？到底是几个？路加福音第十八章35-43节，路加福音第十八章35-43节。耶稣，我们一同读。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，听见许多人经过，就问是什么事。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，他就呼叫说：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。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，不准他作声，他却越发喊叫说：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。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，到了跟前就问他说：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他说：主啊，我要能看见。耶稣说：你可以看见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瞎子立刻看见，就跟随耶稣，一路归荣耀与神，也赞美神。所以讲到几个？
一个。
一个还是在什么时候呢？将近。所以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怎么解释这样的经文呢？首先我们看看瞎子的数目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，应该是有两个。如果马可跟路加说只有一个瞎子，那就是错。但是呢，如果巴底买是两个瞎子里面一个比较有名的啊，比较特殊的一个瞎子呢，那个作者就很自然就把注意力就集中在这个巴底买的身上。所以有两个瞎子的记载跟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在一个瞎子的身上，不是一个矛盾。 OK， 有两个瞎子被医好跟把所有注意力注在 集中在一个匣子上面的记载并不是矛盾，因为他可能还没有机会讲到第二个匣子啊，所以不是矛盾。那神迹发生的时候，这是很妙的事情。因为耶利哥这个城啊，是个很古老的城啊。我们神学院的教授带我们去看那些archaeological site， 就是那个考古学的，发现这个耶利哥啊是一个很古老、很古老的一个城。不但是古老，还有新的耶利哥城、旧的耶利哥城啊。所以呢，这个神迹发生的时候呢，是耶稣在两个城的中间，离开这个新的耶利哥城，进入新的耶利哥城，是这样一回事，是两个耶利哥城，新旧两个，不是说一会儿进来一会儿出去，所以是没有冲突啊。你如果去那里实际去看一看，新的耶利哥城呢是比较近约旦河这一边的，旧的耶利哥城呢比较近山那一边的，要去耶路撒冷的山上的啊，所以我们两边都要看一看，是从这里出来离开耶利哥的时候，要进去新的耶利哥啊，所以在时间上没有冲突，否则呢只有一个城就有冲突了，对不对？不能同时又进来又出去，说到那个时候在那一那个、匣子，嗯，但是圣经很多看起来很难解的，但是是有合理的解答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再跳一跳啊，在那 H 犹大的死，犹大是怎么样死的？请看那个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十八节。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十八节。找到了，我们一同读哈。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，以后身子扑倒，肚腹崩裂，肠子都流出来。啊，是这样吗？你再看看马太是怎么样说。第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三到六节，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五节，你就可以看出来了，看第五节就可以看出来。第二十七章第五节，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，是怎么死的？吊死的还是扑倒死的？好，我们再合理的解释哈，两个记载都是真的。那犹大的确是向上吊自杀的，但后来呢，吊完以后呢，这个身体啊扑倒，所以呢肚肠的崩裂，那是最简单的合理的解释。这个解释呢，从奥古斯丁第四世纪已经开始是这样，大家是这样解释，所以我们就这样的接受，已经通行了差不多两千年。那还有讲到那块雪田哦，用了三十两银子去买了一个雪田，是谁买的呢？是犹大去买呢，还是这些祭司长去买的呢？其实两个讲法都可以啊，因为祭司长他们不希望把那个钱收回来，因为那钱呢、啊、是啊叫在出卖耶稣的那三十两银子，他们不能放回去圣殿那个库房里面去，所以他们不愿意把它收回来，所以犹大要把那个三十两银子还给他们，他们不要啊，所以呢就吩咐手下的人去买一块田，那么用犹大的名义去买了这一块雪田，是这样的意思，所以也可以说是犹大买的，但是是用他的名义去买，用了三十两银子来买，因为他们不想跟犹大有什么瓜葛哈，但是钱是有罪的钱啊。最后呢，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里面一些问题，使徒反，他被用石头打死以前，他讲了一篇很长的道。那么他讲以色列人在外邦人寄居的年数到底有多少年呢？在《使徒行传》 第七章第六节。使徒行传第七章第六节，我们一同读哈。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，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，苦待他们400年啊，400年。那么是不是400年呢？我们去看一看出埃及记第12章第40节。出埃及记第12章40节。你说什么？没同读啊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。哎，那他不是400年吗？怎么会430年呢？又差了30年，是怎么回事？合理的解释。很多人认为400年跟430是个约束 approximation， 大概400年，这是一个解释。另外一个解释呢，是从神向雅各最后一趟显现，因为雅各他要离开迦南地下埃及，从那个时候算起，那时候约瑟还在。那如果从那个时候算起呢，就是430年。啊，还有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14节，史提反说，有多少人到埃及去？75个，对不对？75个。啊，你看一看《创世纪》46章27节说几个？《创世纪》46章27节，哎，不是少了五个？是不是少了五个？那怎么解释呢？一个说75，史蒂芬说75，但是创世纪是说有70个。那合理的解释呢，是有不同样记载的方法啊。根据这个74本 Septuagint， 就是啊希伯来文翻译到那个希腊文的这个旧约圣经里面的记载，是另外还有5个人的名字在里面。这5个人是马拉西的儿子，马拉西的孙子，以法莲2个儿子1个孙子，刚好5个。我再讲一趟，这5个人是马拉西的一个儿子，马拉西的一个孙子，以法莲的2个儿子1个孙子，那加起来就5个。所以呢，创世纪呢就没有包括啊这5个人，所以它记法不一样，是采取不同样的方法来统计，这也不是一个矛盾。啊，我举这些例子让大家看啊，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圣经里面有许多许多的问题经文，但你如果看这些问题经文呢，其实跟那个主要的真理没有很大的那个 impact， 就没有很大的影响。而且呢，无论是哪一种问题经文，从古到今，很多信徒他们会找出合理的解答。就算今天找不到合理的解答，说不定过2年就有一些神学家他就会找出一些合理的解答。意思就是说，看你的立场是怎么样。你的立场如果说是圣经是无误的，好，现在有个问题经文，是新约来的也好，旧约来的也好，没有一个答案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我们是说，好，证据还不够啊，我们现在还不能够下这个结论，但是呢并不等于承认它是一个错误，而是等到将来我们找到足够的可能是考古学的材料，或者是足够的比如说死海的残卷，找到了足够的证明，我们才可以下个结论。所以呢， 小薇，小薇，你有一个问题，我就有一个答案。你找出一个问题，我就想办法去找一个答案。就是这样，两边在那里争。所以几千年来，那些神学家他们就是在那里争啊，到底是有问题，还是那个问题不要紧，我们有办法解答啊。刚才我讲的这些解答，就是从 Dr. Riley 的那个《基本神学》那本书里面来的啊。有一本书叫做《Inerrancy》，是一个字。英文本啊，他们讲到很多很多的例子，从旧约一直讲到新约，有许多问题的经文，但是呢都是有办法解释的啊。无论你那个经文是多么奇怪，他们都有办法来解释，那用从不同样的方法来解。那么问题是你到底对圣经的态度是怎么样，那是最重要啊。当我们一个基督徒相信圣经是无误的，那么我们就承认它的权威性、它的可靠性、可信性。那么我们去读的时候呢，对我们这个读的人呢、是有帮助的，因为你相信你所看的，你就会愿意去顺服、愿意去实行、愿意去相信、愿意把它记起来。那换一句话来讲啊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，如果你认为圣经是有误的，那怎么办呢？你读了一段经文你就将信将疑，那对你这个人呢就会有亏损，让你会怀疑到你所读的经文，这样呢你就有时候你就不能够接受，或者有时候你就会去改那个圣经来迁就你自己的那个situation， 你的情况啊。比如说圣经说十一奉献，那你就说到底是 gross 还是 net 啊 ？After tax or before tax？ 你就开始想这些啊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人呐、我们就会看到一段经文，我到底要完全的去照着经文来做呢，还是我要想一些方法啊，迁就一下自己的情形？那最后呢，我想做个结论呢、圣经呢是神的书啊，是天下第一奇书。而且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为到使我们相信的人得到益处。那么如果有人认为圣经是有误的呢，他就会去找一些问题经文出来给你看，谁那是不对的，这里说两个，这里说一个啊，这里说这样，那里说那样，他就会找一些问题经文来做证据，说他们是对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认为圣经是无误的，你就会尽量去想办法来解释，给他合理的答案来解释。那第三呢，圣经的确是有一些问题的经文，刚才我们看了十几二十处，那么这些经文呢需要花很多的时间细心的研究啊。刚才我们讲得很快，但是经过神学家他们很多的时间才有一些合理的答案，所以呢并不是这么容易得到一个合理的答案，但是需要细心的去研究，去比较经文，看看当时的历史，看看考古学的结果，才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但是你不可以马上就需要决定，因为有一个问题经文就说啊圣经有误，或者承认那个错误。对我来讲，我是不承认那个是一个错误，我是说现在还没有一个答案，但是将来可能会有一个答案，我只是等我们找到更多的资料，我们才可以做个决定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要知道圣经无论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教义，是 doctrine。 这个教义呢是从主耶稣一直到使徒保罗，经过历代来所有重要神学家，他们都承认圣经是无误的啊。今天到神学院，我们所有的教授他们都同意圣经是无误的啊。我个人来讲，我相信圣经是无误的，我也希望经过这两堂课，我们每一个人都相信圣经是无误的，那么对你的读经生活会有帮助，对你对圣经的态度也会有帮助。因为当我们相信神的话是绝对是对的，是真实的，这样我们就能够吸收，能够接受，更容易接受。好，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